I'd like to invite you to turn with me to the book of 1 Peter.
And
we'll be studying this book for a while.
And
this morning, we have come to an end of the
series. Now we learn that this book is written to Peter's Jews and Gentiles. Peter wants to encourage them. 彼得在这里鼓励他们，因为当时这些基督徒生活在极大的压逼迫之下，所以彼得提醒他们，他们是神的子民，是神的选民，是神拣选的，所以神不会撇弃他们，神不会让他们独自去面对那些逼迫。彼得同样也鼓励劝勉他们，他们应该在这样的逼迫下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在他们的生活中还有在他们的环境下去荣耀神，在逼迫中荣耀神，并且他们要做好准备，他们要预备好他们的心在神面前交账，并且存温柔谦卑的心做神忠实的管家，并且他们要照个人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用神赐给我们的能力，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去造就教会，去建造弟兄姐妹，去荣耀神。在这一章已经是最后一章了，彼得继续的提醒他们，在他们面对极大的逼迫灰心丧气的时候，他们要自卑，他们要应该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因为我们应该，因为他们应当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他们要学习如何自卑，在如何自卑谦卑自己，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所以当时他们非常受鼓励，当今的基督徒很少在这样大的逼迫之下，像在第一世纪，我们没有经历过第一世纪圣徒那样的逼迫，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同样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处的一切环境都是被神所掌管的，都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在面对生活中遭遇艰难的时候，我们如何将我们的忧虑卸给神呢？并且当我们生活中充满各样的忧虑，当我们陷入极大的忧愁焦虑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有时候感到内心十分的焦虑忧愁，让我们非常的痛苦，甚至抑郁。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早上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神他对于这样的问题是怎么说的，因为神他已经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怎样行。神说我们要自卑，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并且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另一句话就是说，上帝对我们说，我的孩子，你们要在我的面前自卑，你们要顺服在我大能的手下。问题是他说神大能的手是指什么意思呢？神大能的手在旧约圣经中通常预表了两件事，第一是指神的全能，是指神的拯救，第二是指神的管教，神的审判。你说你怎么知道这里是怎么样去理解神大能的手呢？我怎么知道神到底什么时候我理解成神的全能，神什么时候理解成神的管教呢？ 我相信我们要根据上下文来理解神大能的手是指什么。比如说这里第五章讲到神大能的手，我们可能要看到第十二节，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四章第十二节，说到：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所以同样圣经里也说到，十七节，四章十七节说到，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这里神要教导我们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他这里所说的不是说你每次受到逼迫的时候，哦，都是神在管教你，神在审判你。当然你要联系你的上下文并且你的环境来去理解神的大能。我们要知道神他可以用逼迫，可以用苦难来洁净他的教会。不仅仅神他用逼迫用苦难来管教我们，来教导我们，神也同样用这样的方式来洁净我们，来塑造我们。这里彼得所讲的自卑是指我们要顺服神的主权，顺服神给我们的环境，知道神他是掌管一切的。所以我们要服在神的手下，顺服神的主权，顺服神对我们的安排，对我们的掌管。同时我们注意的，要注意的是，这里自卑是指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你也许你会问，为什么我们在受苦的时候还要向神谦卑呢？谦卑呢？因为通过我们自卑在神的面前顺服神，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就是顺服的功课。自卑这里是一个被动句，意思是这个动词的主语是神自己，只有神才能使我们谦卑。所以说彼得在这里劝诫我们要让神在我们心里动工，使我们谦卑下来，并且我们应该学习顺服的功课。即使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再艰难再困难的，我们也应该知道，神既然允许了这样的环境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他必定有他美好的旨意在里面。所以我们应该对神说，主啊，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口，我就静默，是因为我要顺服你。接着神在这里说到，你们要自卑，后面说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然后你也许就会问了，那神什么时候才会叫我们升高呢？我们只知道神要叫我们升高，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被升高呢？高举呢？有些人说这个应许是今生的，所以说如果今天在你的生命中，你的有生之年，你经历了一些苦难，你经历了逼迫，那么同样在这个今生，在你有生之年，神必定会使你升高。但是这样的解释并不符合圣经，因为我们看到以前的基督徒，很多时候他们被升高的时候都不是在这个他们有生之年。在希腊文里面也讲到了，说我们的苦难并不仅仅是在我们这个今生， 彼得前书的中心就是要讲我们现在所受的逼迫都是为了使我们以后承受在神里面的荣耀。所以这里神给我们的应许有可能是指今生的，但是也有可能是将来的。当然这并不是重点，无论我们什么时候被神升高，也许是在今生，也许是在我们见神见主面的时候，重点在于那是神决定的，那是掌握在神手里的。神他有他自己的主权来决定他什么时候来升高我们，或者什么情况在什么时间神要使我们升高，那是神的主权，是神决定的。所以当我们理解知道说我们一切都在神的掌神大能的手下，神是掌管一切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忧虑呢？我们该怎么做呢？当我们生命中充满了忧愁、忧虑、焦虑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这里不想跟你说不要担心，什么一切都会好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好的。我想对你说，就像彼得鼓励当时的基督徒一样，他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今天神希望我们把我们一切的忧虑卸给他，为什么呢？因为他顾念我们，他爱我们。顾念是指什么意思呢？这里的忧虑是指什么意思呢？英语单词忧虑这里的意思就是对一些事的关心，或者对于某人的关心，或者我们担心在我们现今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但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它用的是复数，当 care 忧虑这个词以复数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它指的是那些让你寝食难安，让你非常受影响的一些忧虑，使你有可能是性方面，或者是甚至是你一些被一些罪恶所捆绑，或者你忧虑为某些事忧愁。大致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在我们生命中生活中遇到的各样的忧愁忧虑，让我们担心的事情，让我们寝食难安的事情。另外一个词我们可以说是焦虑忧愁。当彼得告诉他们要把忧虑卸给神的时候，卸这个字意思是说好像扔给某一个人一样。所以你会觉得很奇妙，在路加福音19:35也用了同样一个词，当耶稣把他的衣服搭在把他扔在那个驴子的背上的时候，他也用的是这个词 cast， 就是扔，就是把你某样东西扔到另外一个东西上面去。所以把忧虑卸给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我们的忧虑扔给神，丢给神，把我们的忧虑，把我们的担忧，把我们的焦虑，把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应该扔给上帝，都应该卸给上帝，交给上帝。所以神今天让我们把忧虑卸给他。 彼得估计也记得在旧约圣经诗篇55:22里讲的，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所以我们今天把我们的重担卸给上帝，卸给主，因为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诗篇55:22说到，说他必抚养你，他必保守你，他永不叫你动摇。我们知道诗篇55:22里面用的重担的意思跟这里的忧虑的意思是一个字根，所以这两节圣经在讲同样的内容，说我们要把我们的重担，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他们这两个字是一个词，是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忧虑交给上帝，把我们的忧虑丢给上帝，卸给上帝。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你今天在生命中遇到所有的困难，所有的焦虑，所有的忧愁，都可以交给上帝，而不是自己来承担这些忧愁忧虑。你会也许会问，为什么今天我们忧虑是一个问题呢？我们忧虑到底有什么错呢？我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忧虑和自卑是不可以分开的，是有联系的。当我们不在神面前自卑谦卑的时候，其实表现的是我们这个人的骄傲，然后我们就会越来越发的焦虑。所以我们的忧虑和我们的谦卑是有关系的。有一个神学家托马斯，他说了一下关于忧虑和的骄傲的关系。他说，我引用一下，他说忧虑是一种骄傲，因为当一个基督徒他的内心充满忧虑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他们必须要靠着自己的能力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们唯一相信的是他们自己，他们自己就是他们的神。他继续说，当一个基督徒把他的忧虑卸给神的时候，恰恰反映了这个人他信靠神大能的双手，他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神，神是掌权的神。另外一个神学家说，痛苦苦难要不使一个人归向神，或者会使一个人远离神。痛苦是试炼，要不使我们更加亲近神，或者使我们远离神。这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当然你也会问，也许会问，关于那为什么焦虑是总是不好的呢？总是一种罪呢？关于比如说一些很平常的忧虑忧愁呢，一些焦虑呢，比如说我很紧张呢，这些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确实忧虑焦虑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当然也不是说每一种罪，每一种忧虑都是一种罪。其实当你在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有许多近前的神重用的仆人，他们都有过抑郁症。第一就是约翰加尔文，第二就是查理斯斯普尔顿，这些他们都是神重用的仆人，而他们以前都经历过极大的忧郁， 甚至有患有抑郁症。甚至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精神的一些问题，不是说每一个忧虑的每一种忧虑都是一种罪。那我们怎么样，当我们有忧虑的，当感到忧虑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克服呢？我们可以把忧虑卸给神，而且我们要记住，为什么我们要把忧虑卸给神的原因是他顾念我们，因为他顾念我们，他爱我们，他不是一个对我们漠不关心的上帝，他爱我们，他会带领我们经过，他如此的爱我们，他掌管我们的一切，他顾念我们的一切，并且他会帮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不想说我们只靠自己，我们不信神是掌权的神，我们不相信神会解决我的问题。当我们觉得神不能解决我们问题，只有我们自己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的忧虑就变成一种罪。我们应该对神说，今天我们要把一切交托给主，要把忧虑卸给主，因为神是爱我们的，他是掌管我们的神。但是如果你说今天我所有的忧虑我都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个时候你的忧虑就变成了罪了，因为这个时候表现出你对神的不信靠，并且有一个更加大的危险，就是当你继续忧虑下去，可能会产生的就是拜偶像，因为你这个时候完全不相信神，你不相信神能解决你的问题，你也不相信神是可以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你不相信神能够解决你的问题，你也不相信神，因为神爱你，神顾念你，这个时候你就是已经在拜偶像了。甚至基督徒我们也有可能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危机里面，就是我们不信，我们都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相信神顾念我们吗？如果我们信的话，我们的行为，我们对于忧虑的反应都应该是表现出我们对神的信靠和顺服。我这里想引用奥古斯丁说的一句话，说哦，神你是美善的，你是全能的主宰，你爱我们就像只爱了一个人一样，你爱我们每一个人。约翰加尔文他自己也有自己许多的忧虑，甚至他都有抑郁的倾向。他写到，那些极度忧虑的人会使自己精疲力竭，会使自己枯干，甚至用许多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可能你们其中有一些人已经体会过这样的感受，生活在焦虑、忧愁和抑郁之中。但是我想说，抑郁和焦虑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了解抑郁的滋味，非常的痛苦，而忧虑、焦虑的滋味更加难受。因为如果你抑郁，你可以去睡一觉，或者你去旅游，你可能来逃避你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你是很感到很焦虑，你每天都感觉很焦虑、很忧虑的话，那么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一个你挥之不去的影子，它一直跟随着你。所以，抑郁和焦虑
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我不是从医学角度来解释，我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解释这两个词。有一个神学家说，盼望和平安非征战不能得到，神非常乐意让我们经历这样的盼望和平安，但是也许这个过程很漫长。当我们被神的话语所建造所喂养，我们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求神赐给我们灵粮和恩典供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这样的盼望和平安。因为天国的进程显明在人的软弱上之上，天国的进程显明在我们对主的倚靠之上。这个过程不一定是一个快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定需要付代价的。我们只有付代价，我们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当你有一天感觉到你是软弱的，可能你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软弱的。接下来我想说的是，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八到第十节，第八节彼得说，第八节说到，勿要谨守尽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这里警醒是什么意思呢？谨守警醒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警醒。在英文圣经里他这里意思说要清醒，好像是一个喝醉酒的人，然后你要保持清醒冷静一样，但他这里实际的意思是讲我们要警醒谨守。就是不要睡着了，我们要保持清醒。不仅仅是指说我们不要睡着，要保持清醒。他这里想说的是，我们应该保守我们自己，应该对我们生活中的罪，包括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有一个谨守警醒的态度。我们要对我们生活中跟神的关系，我们属灵的光景非常的敏感。所以这里他讲的是这个意思，我们要谨守，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有一个仇敌魔鬼叫做撒旦，是魔鬼。他做什么呢？他就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他的工作是来试探我们，来攻击我们。这里说到说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所以他一直在遍地游行，寻找可以攻击的对象，并且他一直在这样做，他从来不睡觉，他一直在寻找可吞吃的。有些可吞吃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你整个吞掉。如果一盘食物，你就可能狼吞虎咽把它全给吞了。所以说魔鬼他做的就是遍地的来寻找那些他可以吃的人，然后一口把你吞掉。那些不警醒，那些不谨守的人就会成为受害者，就会成为撒旦攻击的对象。所以他这里要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让我们永远的不要不警醒，让我们不要松懈，让我们不要 闲懒，让我们谨守。有一个叫 Oliver Cromwell 的人，他说他有一次他打发一个士兵到一个营里面去，他说你要相信神，然后他说你要相信神的主权，但是同样你自己也要保持清醒。我们也同样相信神，我们也要时刻准备着武装好，因为你是一个士兵，你需要保持警醒，你需要保持清醒，并且你要准备好你的武器，你要全副武装，你才可以去打仗，才可以去征战。你不可能是一个士兵但是你不带枪，你不穿避弹衣，你不穿你的军装，你必须要全副的武装好，穿好你的盔甲，带上你的武器，保持警醒，这样你才不会被敌人所攻击，才不会被敌人所俘虏。所以这里在讲同样的事情，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穿好福音的军装，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它。这是下一节彼得说到，说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它。抵挡谁呢？抵挡撒旦，抵挡我们的仇敌，抵挡魔鬼。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用神的话来喂养自己，来建造自己，我们用福音来武装自己，我们才有可能抵挡撒旦魔鬼。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九节说到，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我今天讲的魔鬼不是说哦有一个邪灵或者有一个鬼真的在你家里这样子，而我是指一个属灵上神撒旦他一直会攻击你，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不是一个可见的战争。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务要抵挡撒旦，他就必逃跑了。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来抵挡魔鬼的攻击呢？就是我们顺服神，所以我们顺服神的意志，顺服神的旨意。当我们去顺服神，我们定义要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的攻击，并且才能够他就会逃跑了。在雅各书里面也有提到说，我们要坚固，我们要在我们的信心上坚固。我们怎么样坚固我们的信心呢？就是要思想神的话，就是要默想神的话。我们如果不学习圣经，不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没有办法去抵挡魔鬼，因为我们连神的话是什么都不清楚，我们怎么可能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呢？所以我们必须用全副的福音来武装自己。圣经说我们好像基督的精兵一样，我们要用福音的救恩来武装我们自己。我最后想说的一点是，今天我们是软弱的，但是神是刚强的，而且神顾念我们，他乐意来带领我们，来担当我们的重担。 你可能在苦难中你会说，谁能明白我呢？谁经历过我所经历过的呢？但是彼得这里说，彼得在第九节说，我们在世上的许多的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孤军奋战的，因为在这个世上的我们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也经历同样的苦难，他们也同样受到撒旦的试探，也经历神的试炼。你今天不是一个人，你不是孤军奋战，因为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同是基督的精兵，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经历，我们是同路人，我们经历同样的事。所以保罗对我们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我奔跑前面的路，因为神到了时候要把你升高，要高举你。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要鼓励自己，我们也要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自己经历过试探试炼，经历过那些逼迫苦难，你可以去用你的经历去安慰别人。同样，我们处在这样试探里的人，逼迫里的人，我们也知道以前的基督徒也是经历这些的。而且我们要提醒自己，即使我们是软弱的，我们的主是刚强的，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没错，我们是软弱的，但是基督是刚强的。彼得前书五章第十节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会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所以你看到神他召我们，其实是要我们受苦的，但是等在我们受苦之后，神必要成全我们，坚固我们，并且他要使我们升高。所以今天有一些教会讲一些成功神学，说你信耶稣你就可以得，你就可以得到很多东西，你在今世有成功，你的事业有成，你的学习会很好，你各样都会很顺利。这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看到说神今天呼召我们是受苦的。所以看到第十节，他一开始是一个转折句，他说但是，所以这里是一个对比。当我们受苦之后，神才会升高我们。而且神他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他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胜过那些试炼，让我们可以得胜。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自己的忧虑卸给神，相信他会带领我们经过一切的苦难。最后第十节里面，神彼得说，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你去看一下希腊原文，它这里讲的是，它这里是一个动词，成全、坚固，还有赐力量。其实这三个词都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是我们坚固的磐石，是我们的基石，我们 我们要将一切都建立在他的身上。如果今天我们找一个人来给我们盖一幢房子，那么我们希望有一个坚固的房角石，我们希望有一个坚固的磐石，可以建造房子，可以建造在一个坚固的磐石上面，而你不想把你的房子建立在沙土之上。当然在你建造房屋的过程中是非常艰难的，特别是你的房角石非常的坚固的时候，你要想在上面盖房子是不容易的，你要打根基，你要建造，这是要付代价的。但是这是神成全我们必经之路，神要建造房屋，他必须要先，我们要建造房屋必须要打好根基，我们必须要有坚固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之上。如果今天你跟神的关系很正常，但是你仍然受到逼迫，那么不是你的问题，因为那是出于神的，你走在正路上。因为神呼召我们就是让我们受苦的，让我们经历这些苦难，受逼迫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因为基督也是这样受苦，所以今天受苦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我知道也许对我们来说这很难，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喜欢受苦，不喜欢经历一些苦难。但是当我们知道神也曾经为我们受苦，并且我们要想以后我们要承受神给我们荣耀冠冕的时候，这些都不算什么了。今天我们盼望大家都要在神面前自卑，要顺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知道即使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在受逼迫的情况下，他仍然掌管一切。并且我们盼望现在就把所有的忧虑卸给他，我们要忍受试炼，忍受苦难，将来有一天我们要与神在荣耀里面，我们的盼望在天上，以后我们要与神同在。所以今天让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忧虑都卸给神，因为他爱我们，他必带领我们度过。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Settled us, make us perfect, Lord, as we know that one day we will be perfect. But in this life, we have sufferings. In this life, God, we know that there will be difficult things. But thou hast overcome the world. Thou hast promised that you will carry us through. Thou hast commanded us to cast all the cares to you or upon you, like a piece of garment. Oh, Lord, help us that we may have the faith and trust to commit all things unto you. And we thank you, Lord, today for the sufferings that we are going through right now, and even for the suffering that we have experienced. Oh, no, we know that those sufferings are difficult for us and for our family. But we pray that you will continue to give us grace. Help us, Lord, that we may continue to look up to Thee, the author and finisher of our faith, knowing that all things that happen in our lives is for a purpose, is to render glory unto You. But we know that even in times of sufferings, we know that Thou cares for us. Thou art our Savior and our God, who is our friend, who will never leave us nor forsake us. Father, we pray that You will continue to keep us, to keep the Sabbath day holy. And we thank Thee for the sufferings that has gone through for us. Thank Thee for the salvation once again that Thou has given us, so rich and free. In Jesus' name.